大家晚上好。我们今天，这两天继续来学习心理更新。在心理更新这个课程之前，这周五、周六的集训是18位讲员分别讲课，每课控制在20到30分钟之间，尽量的讲透课件内容，不要延伸太多，可以适当的分享见证。祝福大家，我做一个祷告。感谢天父，赞美主耶稣，圣灵保惠师在我们里面，我们的生命已与基督相连。我们爱慕属天的事，我们决定快速的更新心思灵，快速的更新思想意念，通过持续专注的听、看、读、写、想，除去一切的杂质，与主同频，结出圣灵的果子。祝福我们的平台今天网络畅通，祝福讲员们。圣灵带领，活水涌流，祝福聆听者顺服圣灵，大脑思想更新，必须专注于基督，切实的操练，蜕变成基督的样式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好的，我们今天是分享者，来分享第11课、第12课。在这之前，我想再分享一下心理更新的课程，绝不是又一种自助自立的课程，以神的命令和圣灵的力量来改变一个人为依据。神命令我们要改变，并给我们方式方法来达成。任何心理更新培训课程或是生命改变的课程，都必须生成结果，能自然显出神圣灵的同在和大能。如果你总是在学习，却不明白真理，这至少是两件事中的一件。第一，你不想知道真理。如果你寻找真理，赐真理给寻求真理的人，是神的目标。第二，你不遵循你们所发现的真理，你必须决定的事情之一就是耶稣是主，圣经所说的都是正确的。我会相信他所说的，即使我不明白他所说的是什么。如果我选择相信他所说的，想要理解他，那么圣灵就有责任帮助我理解，不仅仅是真实的，而是真诚的给予我们理解。第7期第8课的，这个大家是用带着问题来听。第7期的讨论题：心理更新和神经发生有何区别？第二个，心思的灵是指什么？第三题，根据什么可判断人的内心？有哪些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更新心思的灵？心理更新的基础是什么？第八课，我们也要注意，对，带着问题，每门门口的瘸腿在得医治前很重要的一步是什么呢？穗蕨、视觉是什么意思？三，请举出量子纠缠的例子。什么功课必须我们自己操练，圣灵无法代做，我们要专注哪几方面的操练？下面我们就把今天分享者四，他来分享第7课、第8课。好，请准备开麦。
好，感谢主。今天的话，晚上我们来分享的话，首先我来分享第7期心意更新，改换心智的话，稍微有点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要感谢你，感谢你在这个美好的意外，为我们预备了这么个平台。这平台是何等的宝贵的话，你来的话带领我们，使我们在这里听的讲的都蒙你圣灵的悦纳。你来开启我们，让我们明白你的真理，使圣灵来带领我们，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，使我们来学习真理，使我们也来领受真理，使我们都能教导真理，以活出真理。亲爱的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给我们这么个机会，使我们都能听到你的声音。我们都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思念地上的事，因为我们已经死了， 我们的生命和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我们是蒙福的一群人，一群你的儿女，神的仆人。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学习，使我们这个晚上都能得着你的自己，使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，使我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和喜悦的旨意。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，奉我恩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学习心意更新第七期，改换心智。这里有四大点：一、思想重塑大脑；二、心智改换一新；三、活出基督样式；四、决定顺从圣灵。第一，思想重塑大脑。像是神经可塑性，当我们很多人还是孩子之时候，我们必告知，人出生时就有的脑细胞数量，就是你一生所拥有的全部脑细胞。广告告诉你，脑细胞必消耗掉，就没了，用完了就没了，再也回不来了。这是非常好的恐吓战术，但不是真的。消耗了的脑细胞再也回不来，可能是真的。但科学研究发现，我们每天晚上睡觉时都在重塑新的细胞。第一小点，基督徒主动更新。这易博士他这里要说的，每天早上，当你的大脑重新产生这些新的脑神经元时，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心意更新，但心意更新与基督徒有关，与非基督徒无关。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神经发生，不可能是心意更新。神经发生是自动发生的。圣经上说，我们应该心意更新，心意更新是我们要做的，我们要主动做的。这表明心意更新不是一个自动的过程。这两件事不可能是一样的，一个是自动的，一个是不是。第二小节，思想重塑大脑，神经可塑性是一种大脑本性，这种本性允许大脑根据人一贯的思想、说话或心态而产生身体性变化。神经与大脑有关，可塑性的意思是可塑的，它可以被改革。这些回答了很多不同的问题，甚至包括人的某些生活方式等诸类的问题。人们会说：“你不明白，我天生就是这样的。”不，这不是真的。不管你在想什么，你是在重新连接你的大脑到你所想的那个方向上。即使他们取出你的大脑分析，依然会看到它像你所想那样被连接起来。不管你想什么，每次你思考时，你在重塑你的大脑，这就是思想正确的事情是如此重要的原因。当你有这个想法时，你是在有所思考。严格来说，你不能想着一件事而说别的事，这样你会被弄糊涂。马太福音12:24节，34节，耶稣说：“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却说出来。”那通过说话，我们可以看到你心里有什么，也能知道你是如何重塑你大脑的。当你思考它时，就创造了一个新的结节，会引起一个新的思路训练，一个新的神经连接。第二点，心智改换一新。耶稣说：“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”通过人们口里所说的，我们就知道人心里有什么。如经上所说，人有人里面的知识，还有他里面的光、辨爱等。以弗所书4:23，恢复本圣经说：“你在，而在你们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。” 和合本法意思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化一新。心意的更灵更新，与心意更新不一样。心意的灵，就是思想心思的灵，思想的灵。比较容易理解的说法是，你思想的态度，你思想的态度需要更新。有人是乐观的，有人是悲观的，这些都是思想的态度。你可以通过专注于它来改变这种心态、心意的态度。第二小点，更新视听读。我在做一件事，程序能按应有的方式比创建，可是你的思想更新更容易。我们可能会三方面都有，可视、可听、可阅读。我们要做的是帮助你离开后继续前进，然后你会开始有规律的实习，心意更新，新的模块。第三小点，系统持续重复。大学考试前的临时抱佛脚是短期记忆，你需要的是系统的、持续的重复，这是关键。重复是记忆之母，这是心意更新的基础。我们将告诉你如何做，不只是简单的宣告，这是很多人宣告时出错之处。他们会就一件事一遍又一遍反复的说，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很好的。但当你去到一个程度，它不再有影响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大脑总是在寻找最简单的方法做事，你大脑会马上开始寻找减少思考能量的方法。当你做一些重复的事情时，你的大脑已经知道它要去哪里，会越过它，到达它的终点，所以不需要消耗能量思考而去到哪。你愈多了解关于大脑的工作方式以及思想是如何与大脑协同工作的，你就愈惊叹。第四小点，打破懒惰，保新鲜。我们要做的不只是重复到某种程度，我们会告诉你到了什么程度就需要停下来，而不是在24小时内全部做完。假设我要研究意志，也许要研究讨论关于意志的经文。经文会告诉我们，意志是我们的。我在研究这些经文，然后我把它们变成了一种宣告，或者说确认，或者无论你说，你在一段时间里将不断重复，然后我们会叫停，在意志真理的框架里换荡，进入意志的另一面。比如你想研究在宿醉中的意志，继续查看、研读那些经文，并开始应用，就像第一天一面，第二天另一面，然后第三天，你回到第一天。它的发展方向会有一个过程。人的大脑基本上是懒惰的，总想给予能量，你必须打破它来保持新鲜。这是我给你们展示相关性的原因之一。领受圣餐非常棒，是人们应该经常做的一件事。人们常常每周都这么做，有的时候甚至是每天。我知道很多人都这么做，只要你能保持新鲜，这是件好事。但如果你每天都做，很容易达到一个饱和点，成为一种意识。你是人在心不在，还是你专注于它？关于专注，关于你的注意力，关于真正的圣境，默想的是什么？还有怎么做？第五小点，思念上面的事。格律西书3章2节，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。思念上面的事，将你的爱放在上面的事，并不是只是说想想，其实有所要思想，但也表明了是你的感情所在。爱和思想是有区别的，你可以思想一些事情，却没有感情。其实你不会长时间思想某件事，却不产生对他的喜爱，这是相辅相成的。正念立正，有些无神论者为了推翻圣经，不断的深挖圣经，最终得救了。 为什么？他们一直在看圣经，你不可能一直看某个东西而不产生感情，最终产生了感情，然后他们得救了，反面例证。曾经有一位牧师，他因在新奥尔良酒吧事工而闻名，他去酒吧叫人得救，令人惊叹。他把他们从那里救出来，赐他们与神同行。但过了一段时间，也就是几年之后，并非一日之间，他最终走在了他们原来的路上。换句话说，他背弃了神，最后变成了酗酒者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你变成了你一直所看的样式。这是正反两个例证。爱人，百世纪。我们在这个世纪，但不属于这个世纪。约翰福音17章14节，因为他们不属世界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，我们爱这世界上的人，但不是爱这世界上的东西。约翰一书2章15-17节，我们是为人守望，为人见证，但我们不是与子相交，像见证，像人见证或与人相交是有区别的。我们不与黑暗相交。我明白，我要去接触人。这是必须要做的。我们不必害怕，真正得救的人不必害怕。与此同时，盼望需要救恩的人。我进去看环境，而把自己放进那里是有区别的。人们会说没关系，因为我都没有真的留意。这是最糟的防卫，因你完全不设防，那是全盘接受。第三大点，活出基督样式。如果你不相信你更新，不想改变你的生活，就无所谓，你听什么看什么都没关系。但如果你想让你的心理更新，想快速改变，那么你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，现在就把与你心意更新不一致的事全部清除掉。真正合乎圣洁的心理更新的最终结果，应是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。我们学习心理更新的神学、科学技术和心理更新的过程，我们将会提到几位著名的神经物理学家工作。目前来说，我很满意对所有宣扬或教导的东西有科学的验证。然而，比科学研究证明为事实的东西，往往明天就会被证明是错误的。在某些领域，通过科学研究，可以帮助人们了解神是如何做到他所说的。然而，在某一些领域，科学还没有赶上圣经的正确性。我们相信圣经，然后等待科学的发展。这一点我想分享一点啊，有一点见证。实际我们在这里说的科学的话，那科学的老师，可能的话。对于不认识神的人来说，不认识圣经的人来说，他们认为错啊，那就是科学家吧？科学家他们研究出来的。但是科学的老师实际就是神，就是圣经。打个比方，就是我们人类认识这个星球、这个地球，我们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，是在主后的1600多年，大概就是。才了解才是300多年，而在圣经余伯记里面就已经告诉了，神已经告诉了，这地球它是悬空的，自转的。这时候我们人类确实是很愚钝的话，一直在研究。实际的话，圣经都在告诉我们，这里一说的就是我们要相信圣经，然后等待科学的发展。那什么是心意更新？让我们再次生命。心意更新是将一个人的思想恢复到最初神所定义的功能或状态，也就是一个人一生在方方面面依止于基督的心为性，以神的思想思考，正和真正合乎圣经的心意更新的最终结果，应该是基督徒的思想反应、谈话、行动所结出的果子，就像基督成就的，甚至更大的工作。第一小点，相信、崇敬真理。 多年来，我周游世界，按照耶稣或他使徒的生活或侍奉、教导或训练人们实行属天意志，数十万人接受了培训，创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康复和奇迹，甚至越来越多死人复活的奇迹发生。这些奇迹不是通过所谓的超级恩膏或者是超级恩赐，会有获得超级灵性程度的超级属灵基督徒而完成。每天我都会收到来自普通男人、女人的信件的话，或电子邮件等。他们决定让神按他想要的方式使用他们。他们之所以成为荣耀的器皿，是因为他们选择把握神迹，他们决定按圣经的本意相信并接受神的话，他们愿意放弃人的传统或教导来换取神崇敬的话语。他们能够以如此简单而有效的方式进行治疗的真正原因，并不是因为他们发现了一些秘密的教导，而是因为他们开始像他们真正的自己一样行事。他们发现医治有效。因为他们开始走出去，做他们一直知道他们应该做的，并成为他们知道的他们是谁，因为神和他们在一起。他们开始用耶稣一样去做善事，治愈所有被魔鬼压制的人，因为神与他们同在。第二小节，基督里的琐事，在世界各地教导和培训男人、女人、儿童，有效地进行属天医之后。我觉得自己可以用全部余生来教导属天意志，这将是一个很好的生活和工作。但我也知道，意志虽然非常重要，也是福音的一个重要方面，但它不是全部。我知道意志之所以变得如此简单，是因为我知道谁住在我里面，他总是在场，愿意并有能力治愈。当我开始研究关于意志的圣经时，记住了一个完整的福音派牧师。我的第一个肯尼斯·科普兰合成磁带获我的第一本肯扬的书《身份识别》，从此把我带入信仰话语的事工阵营。我承认，在 WOF 中存在着许多过激行为，但他们当时拥有最多对意志和基督徒身份认知的真理，这个我们教导的关于意志的大部分内容是被排除在外的东西，或者是被故意从某些神的将领们的布道或信息中拿走的部分。问题在于我们不了解我们在基督里的琐事或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琐事。我们的确看到了奇妙的意志或惊人的神迹，然而，上帝在我心中的呼唤是寻找我们与神结合的真理。我开始花越来越多的时间在使徒书信上，我开始瞥见耶稣向保罗所解释的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。在探索中，我祈祷并相信神希望保罗所做的全部启示将提供给我们这一代人。我们开始窥见真相。当我花时间思想圣经时，就像站在船头寻找土地一样，随着我越来越近，陆地的轮廓日益浮出水面，特征越来越明显。保罗的话越清楚，意志就越容易。当我祈祷如何分享我正在学到的东西的一个基本机构出现了，这个机构成为了我对新造的人的教导。新造的人研讨会或教导，像闪电一样击中了基督的身体。瞬间，人们可以看到圣经背后的权威。无论我们在哪里叫，新造的人，基督徒的生活都在被彻底改变。退后的基督徒和那些爱神却离开了被道教会的基督徒，正在比任何复兴运动所能影响他们的更快、更强的复兴。我看到基督徒面临的头号问题不是他们生活中缺乏热情，甚至不是不能胜过罪，他又回到问题的根本，不在于基督徒缺乏信仰，而在于他们有太多的不信。第三小点，说话判断内心。 其中一个关键是一些事你可以做，这有一件很苦的事。耶稣提到了心，整个教会界总是关注人内心的动机。一个人做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动机。他们总是追溯到动机。事情是，因为我们通常不能总是准确的预测到一个人的动机，然后我们就会落入陷阱。人们会说你不可论断，因你不知道我的心，所以基本上教会就不出声了。我们全部都在讲心，然而不断去判断一个人的内心。实际上，你可以判断一个人的内心，因为你可以根据他们说的话来判断，因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如果出来的不是好果的，那么里面的就不是好的，就是这么简单，真的都不需要猜测。耶稣提到了心，尤其是当他跟法利赛人说话时，他讲到了心。耶稣并不总是在跟人普通人说话时提到心，但是有一次他确实讲到心，是在约翰福音1章40节说到拿单尼，这是一个真以色列人，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，这显示了对心的知识。在此，耶稣分辨了那人的灵，我们把它称为是圣灵的恩赐。第四小点，母表爱神爱人，请注意耶稣所吩咐的每一个命令，他给了两个：第一，尽心尽性尽力爱神；第二，爱你的邻舍如己。马太福音22章37节，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注意，这两个都是去爱。我想，这也就是目标是去爱。换句话说，你必须决定你是否爱，这些数据不是自动量化的，不是你可以自动测量的。我确实爱神，全全意的爱神，在我全部的心意、全部的力量。这是按你的说法，我不知道，也许你说的是实话，也许不是。我不知道你的全部是多少，我不知道你是否有更多的心，更多的心思去爱神。耶稣给出的这些术语，但你无法量化它们，你无法做出判断，因为没办法定量。让我用讲方言来说，如果我们用方言说，那就容易多了。你可以看到，没办法真正量化这个陈述，无法测量程度。耶稣只给了两条诫命，但他所教导的绝大部分都与行动有关。与做有关。耶稣说：“我怎么知道你是我的门徒？你为什么称呼我主啊，主啊？却不照我说的去做，就好像他在假设你的心是对的。如果是的话，你会做他吩咐要做的事。第五节，从你基础灵果。”加拉太书5章22节，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这样是没有立法禁止。我们不是要判断人，但我们判断果子。果子是人行动的产物。很多人都不知道节制是什么意思，它的字面意思是自我控制。圣经说，没有一种圣灵的果子是由圣灵所控制而产生的。圣灵的果子是你能够控制自己。那圣灵本身也并不做工，一直最终控制你。这是魔鬼所做的。圣灵的终极目标是给你他的果子，以便你控制自己。当你控制自己的时候，我们会看见你的心思、心里有什么。如果不遵守规则，人们就会按他们内心而活，没有律法，没有规则，你就会看见人们里面有什么。如果人们不会因为那事惹上麻烦，那向律法求取消了。这说明争取生活并不在他们心里，他们争取生活只是不想做，因做错事而被抓。基督教信仰的本质是神改变了我们的本性。我们想要做正确的事，是因为义的美善。圣经说，圣灵的果子之一是自我控制。那自我控制的意思是， 自我管理。你能够管理自己，你仔细想想，这和思想有关。你的思想定型到与神的话语对齐时，你可以更多的控制管理自己，这样就能更新思想。你所做的就是你允许圣灵去做他所做的事。自我管理就是你知道什么是对的，你就去做。圣灵是你有能力去做。第四大点，决定顺服圣灵。如果你是神的孩子，圣灵引导你。圣经上说，凡一直被圣灵引导的，都是神的孩子。如果你是神的孩子，你是被圣灵引导的。在这引导并不是引导你去医治病人。根据罗马书八章，圣灵的引导是关于净化你自己，从你生命中清除一些东西，抑制肉体的行为。罗马书八章13节，圣灵引导你去致死肉体的恶行。当你更新你的思想，明白神的旨意，按神的旨意行事，你变成了能够自我管理，因为你的灵是属神的，你可以被信任来管理你自己。你的奖赏也在于此。如果我们全部所要的做的，就只是说圣灵，我把自己全然交给你，你控制我，得着我，我将做你想做的。记住，你相信他听了我的祷告，我相信我收到了祷告的答案，这是圣经原则。凡你所求的，你相信。你得到的答案就必得着。那神赐给我们圣经，整本圣经贯穿着做或不做的事，做这个不要做那个，瞧望你里面的灵，更新你的思想等。他告诉我们要做所有这些，这不仅仅是说到我们被圣灵完全引导的程度。你被圣灵引导，也许都不知道是在被引导。当你决定我不看这个，你是在被圣灵引导，因为你在致死你肉体的行为。你听到后，有人在背后说人，你说我有事要去忙，然后你离开，这是被圣灵引导，但不是说哦，我的手发热，我得要等着找一个人来祷告。不，那是完全不同的东西。你不应该是你的手发热、变热才去做。马可福音16章已经都告诉我们，你该做什么，怎么做，你要去做以吩咐的事，你去照做你真是主的门徒了。感谢主。第七期我就分享到这里。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八期心意更新训练专注。这里有5点：第一，定睛联记；二，集中助教；三，随道施救；四，专注看听；五，量子纠缠。我们要记住，你的思想、心意在哪？你的大脑也跟着在哪里？你说我的心思流离不定，这可能是真的，你的大脑也会跟着流离不定。所以要小心，不要让你的思想涣散。这些事情是如此简单，可能只有神才能想到，真的很神奇。人群总是倾向于让一切变得复杂。我们看的话，第一大点的定睛联系，这《使徒行传》第3章1至5节，圣初祷告的时候，彼得、约翰上圣殿去，有一个人。生来是瘸腿的，天天被人抬来，放在店的一个门口。那门名叫悯门，要求进店的人周济。他看见彼得、约翰将要进店，就求他们周济。彼得、约翰定睛看他，彼得说：“你看我们。”那人就留意看他们，指望得着什么。那就是他看到他们，他留意看他们，他是想要金钱上的帮助。这个仔细，我们读的时候就看到的话，没有，他们一开始没有啊得到他的注意，而是彼得和约翰先跟他说话，他才留意他们。这是"留意"这个词的用法，先有人引发注意，然后有人留意到，某人留意说话，是指某人在说话，然后你留意， 那里就留意看他们。那么换句话说，他在人群中发现了他们，他们不知道那是多少人的人群，他们是不是流离在人群之外？但不管怎样，他发现了这两个人，彼得和约翰，他们留意到他们。圣经说他求他们周济，他想问他们要钱，他并没有期待医治，他指望得着钱。那3章4节啊，彼得说定约翰定睛看他，彼得说你看我们，这是要我想讲的重点。圣经这里为什么不直接说彼得约翰正在看这个人，或者彼得约翰看见了这个人？那圣经的话这样说的话，彼得约翰是要他们在定睛看他，定睛在什么东西上，是指与那个东西连接在一起。彼得约翰定睛看着他，换句话说，他们制造了一个连接，是双方之间有一种联系。本质上讲，他们制造了整体中的一部分，他们与那个人结合在一起。有一种翻译是向某一方向延伸，另一种翻译是坚定的或认真的注视。当彼得约翰看着这个人的时候，这是一种强力的、全部投入的看。这种看不是他就瞥他一眼，而是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他身上。我甚至敢说，在那一刻，在他们眼里没有其他任何东西存在，只有那个人。这就是彼得说的啊，你看我们看或定睛是不一样的。那看是常见的用语，其字面意思关心或察觉。他说看我们，没有说嘿往这看，他说听着关心这个，你要察觉。第二大点就是集中助教，就一个例证。四季面临异常天气，就是在四季在下雨、下雪会有冰、暴风雪天气开车时，尤其是下雨时，可能是一场暴雨。车里其他人可能做他们自己的事，但开车的人必须集中注意力，他需要透过雨幕看到前方的道路，有时可能看见距离可能更远些。但你一定目不转睛，眯起注视前方。不是所有的，它里面说的，就这司机的话，为什么会戴眼镜？就是因为的话，长期的话就是注意前方的话，可能眼睛有干眼症啊。他就说的，不是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有魔鬼在那里直接操作，就是提到这里的。这就是他说的一个，就是关于的话，助教的话，例证的话，汽车司机开车的话，这里的话就是库里弟兄说的话，感谢易博士，他的话提到的很多的话，给易博士，他谈到深度思考，深度思考的说法有很多种，比如专心思想、专注、集中精力。这些词都是一个意思。如果你要在这方面得到很好的练习，就是有个孩子，这是一个很好的练习。你或许会认如何集中注意力，屏蔽那些无关的事。孩子们需要帮助，孩子不停在找你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你学会了如何集中精力。但集中精力有身体上的反应感觉，就像是你在使劲儿。你想知道，我们的意思是，你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焦点上，排除无关的人，其他任何事情都是干扰。你在努力排除其他干扰，你非常专注，甚至在你的脸上能看到那种表情，感觉你的大脑在使劲，就像肌肉紧张一样，专注集中注意力，就是使徒行的3章4节说的定睛的意思，它不是随意的。而是有一个集中助教。我发现在医治护士中， 我们必须集中注意力，这就是说，我们必须专注在面前这个人。如果我在为这个人祷告，出于某种原因，我仍在思考我为前面一个人的祷告，那我最好还是回到上一个人那里，因为我想的，我祷告的任何内容都回到他身上，而不是我面前这个人。能够用你的意。对不起啊，刚才有个电话干扰的话，能够用你的意志排除任何，而只专注于面前这个人非常重要。这里我有一点小小的一点啊分享，我是从这一点库里弟兄说的，从射击，因为我当过兵嘛，当了好多年兵，从这个打靶来说的话，就是有总共有一次有10个靶位，有10个人来射击，打个比方，我是就是2号靶位，如果说是你不专注在你的2号靶位上，你也许肯定的话，看别人是怎么的话啊，怎么打。有可能的话，你可能的话就是你分心了，你没有专注在你面前的你的2号靶位，而是你去可能的话啊，专注在的话别的靶位，1号靶位或3号靶位的话，你可能的话得打到别人的靶位上去。这时候这个事情你就要定睛在你面前的这个人，你定睛在你前面的这个靶位，你就在2号靶位，你就是定睛在2号靶位上射击。完成的话，这个时候我觉得哈和这个有点相似啊。你不能说就是祷告的时候啊，你还在想前面那个为他祷告那个人，就这个。那深度思考不会自然发生，圣灵不会替你做，这是你必须操练的部分。当你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人身上，很多时候其他事情也同时在进行，会来打扰你。就说不，你别问我这个。别管我，别打扰我。只有这个人，你明白吗？只有这个人，很多情况都是这样，需要这种程度的注意力集中。我现在讲这个的原因是，因为我想让你们在今天、明天学习过程，尽可能多的操练这种专注。第三大点的话，水到渠成，你专注越多，你得到越多。假如你处在一个生命受威胁的环境中，有人拿枪指着你，会用刀逼你，或不论任何其他类似的这种情况，生命受威胁到一个程度，因为要生存、理解，你就能进入专注状态，这个叫做水到渠成。这里他说的金塔训练的话，对于金塔来说，训练的一部分不是不能进入那个水到渠成。有些时候你需要它，有些时候你不需要它。当你需要它时，就是你必须生存下来的时候，你会很容易不假思索地集中注意力。这就是为什么有时这样也会很危险。如果你注意力很集中，你眼睛只盯着正前方，旁边的东西看不到，敌人可能在你面前，你因为过于专注在另一点上，反而没看见他们。最糟的是，如果在前方20英尺，正偏离，再偏离正前方10英尺，你没有看到，在那里有个人正在开火。这就是战争中误伤自己人的火力有时发生的原因。他们是如此专注，他们很快的移动射击，有个人就在那里，他却没看到。你可以通过操练，在必须情况下进入专注状态。但在得到水到渠成的同时，你也要训练能意识到旁边的事物，你没有看到，但你能意识到。正因如此，你可以集中注意力。例如，在这个讲座中，很明显，你们朝这个方向看。我并不想让你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我身上，我想让你专注于你所听到的。从技术上讲，你是否睁着眼睛都不重要。 你可以坐在那里闭着眼睛。这就是为什么你不会看到，在我讲到时有人坐在我后面，或是移动翘腿，或是张望什么的，来，会给前面的人带来干扰。这就是他说的话，在的话，前面的话不安排，有目标的。第四啊点，专注看听。在接下来的2天，我希望你们在不同的时间练习，在看或听两方面都要操练，有意向的专注，仿佛去抓住，但不要为某种东西抓。举个例子，如果你来这里，你需要一直，不要为一直去听信息。要专心抓到那释放出来的信息。如果你专注去抓一致的信息，信息就会转向这个方向。圣灵知道你需要什么，圣灵将会对此做出反应。这就是为什么每个意志训练都不同，每个信息更新角度也不同，因为有不同的人在那里抓不同的信息，圣灵的回应也不同。圣灵不关心录音或是什么角度，他只看到人想帮助人，所以他就会朝那个方向带领信息。当你有意向的开始，你专注在眼睛上，你的耳朵也调整进入。这里说的讲的量子物理学，它实际上有自己的形状，是个实体。你可以用眼睛来传达，你知道我在说什么。每个父母都对他们的孩子做过这样的事，在某些情况下，可能他们不能说任何话，只给孩子一个眼神，这就是我所说的那种看，专注的看，有意把其他的东西都排除在外。另一件需要练习的事情，如果你愿意，你可以闭上眼睛，有意识的专注在你的耳朵上，专注在，就好像你在使劲，不是使劲去听。因为你听见后就不再使劲了，你使劲不是要听到，而是要得到信息所传达的意思。你如果使劲的方向是信息传达的方向，你得到实际上比你听到的更多。谢谢。那如果我们其中一个变得强壮，我们整体都会变得更强壮。这就是我们肢体互相连接的一个奥秘的话，其实。第五大点，量子纠缠。量子纠缠以前称之为理论，现在称之为概念。所谓理论是指还未被证明，现在它被证明，就成为原则或概念。过去人们称它为纠缠理论，现在我们称它为纠缠原则或概念，甚至比人类很早就已经讨论过这个。纠缠原则说的是两件事。所以，在身体或红里，可以在身体或红里或灵里紧密联系在一起，他们是相互纠缠。像双胞胎，其中一个发生了什么事，另一个在不可能知道的情况下，里面却能感受到有什么地方不对。这种情况也会发生在像父母或孩子之间。这里库里他举例了。他和他母亲，还有他父亲之间的话，这些啊，以及夫妻之间，就是他父亲的话是一名警察，他有2次被枪击中，有几次送进医院，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，等等啊，爆胎啊、警车这些但是每一次警察来家里把我们带到医院的时候，他们一般都不先打电话，他们会直接来到。他的家门口，因为他们不知道会发生怎样的事情，会怎样反应。越是问题严重，他们越会赶到你的家，会敲门说你需要我们去需要我们一起去医院。他只是这样说，不会说是发生的问题这里的话，库里说的有好多次，十几次。而我父亲大多数时候是在意外工作事情发生在。凌晨2、3点、3、4点，就是库里妈妈她说库里说的话已经在客厅里面坐着等着了，这些他母亲已经知道，那就是这就是一个纠缠的一个真实的 私利的话，从他处理他自己的事情上。肢体的纠缠，圣经说我们是相连接的，我们都是肢体，是身体的一部分。正因为如此，我们被纠缠在一起。这个这里说的就是，他可能不过是一个相同姓氏的家庭，在彼此之间却没有任何联系关系。与此同时，我们彼此越了解，联系就越多。比如，我可能没有直接见过你，但你在电视上看过，你们看过我的视频。不论怎么说，我在你的生活中扮演了一个角色。我影响你生活的程度越多，我们就纠缠在一起越多。这就是我们今天学习库里的课程了。我们对库里非常熟悉了啊，也有他的视频，我们也看到他，但是他可能看不到我们。我可能都不知道，我可能没有感觉到，你可能比我感受到的更多，因为是你在看我，而不是我在看你，这样说得通吗？因为你专注的听，你就是有意的建立了联系，这就是因为景象神经元在你里面，你看到什么就成为什么，并且你在听就会制造那个连接，蓄意纠缠。这个纠缠讲不仅被圣经所证实，在科学界里也被证实。这里有一个事例，也就是有个人做了一个测试，被诊断出患有要么是 HIV，要么是白血病，它是个病啊。他们采集了血样进行测试，在血液中测试了，显示出这个人患有这种疾病。这是发生纽约州的一家医院。这个医院叫圣灵医院，他们也允许人进来探访，为病房的祷告。医生抽血检验，检验结果证明那个人得了这种病，他们就让人进到病房祷告。这不是他们特意安排的，但他们发现，当人们走进房间开始为这个人祷告时，医治在这个人身上彰显出来，人们看到了，于是就告诉医生，你们需要再检查一次。刚才有些事情发生了，他们就采取，这次在血样证明没有这种疾病，他们又取回那个人之前证明有疾病的血液样本，因为他们想与现在没有疾病的血液样本比较，结果发现之前的含有疾病的血液样本已变得正常了。为什么呢？这就是纠缠原则，抽出的血液是身体的一部分，身体得到了医治，血液也在那里得到医治。这就是我们都是肢体的一部分。当一个人受苦，我们都受苦，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有着同样的血。当我们有意的、有意向的看，集中精力的听，我们就会连接在一起。这意味着圣灵与我分享的信息，即使我没说出来，你也会得到它。在我说的话中有空白，你将能够填补空白，因为我知道那空白里的内容。但没有时间说。但如果你有意向的联系，你可以把空白的内容填进去。这就是基督的心。这是一个你需要有意的去思考的问题。感谢主啊！今天第八期我就分享到这里。神祝福大家。
感谢弟兄的分享，我们听到这么一个属灵的大餐，非常感恩。弟兄也用他的亲身的经历，也提到这个专注，这个专注是我们心意更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把钥匙。专注就是能排除所有的事，全神贯注在一件事上，这是专注力最重要的基石。那比如说在开设圣经学院时，那个就是要注意这种专注的重要性。那我们学习这个课程的时候，不是说是同时几门课学，就是应该是一门一门的，你把它消化了、吃透了，成为你的真理。那就像比如说，在学校里头，那如果是在课堂上45分钟到55分钟就换一门课，那么那就是不是专注在一个课题。那之前的课程所学到的知识，那你这个地方，你要把它完全的吸收，累积成基础，那再将之后所学建的构建上去， 因为圣经呢，它是正确的教导，前后是一致的，并不冲突。只要完全理解每个课程，就能有助于更深的理解，掌握下个课程，随时随愿的就能专注，会让神的灵得以强力释放，强如激光一样。无论是人排队等候医治，还是成群拥挤，当我们为众人医治服侍时，专注在你正服侍的对象上。非常重要，千万不要把注意力或信心分散，从而稀释了效力。那在第七期、第八期，我们把这个大纲稍微看一下。第七期改换心智，第一是思想重塑大脑，一神经发生自发；二思想重塑大脑，二心智改换一新，更新心思的灵，更新是。听读，系统持续重复，打破懒惰，保新鲜，思念上面的事。三，活出基督的样式，相信纯净的真理，基督里的琐事、谈话、判断内心目标，爱神、爱人，从里结出灵果。四，决定顺从圣灵。第八期就是训练专注，第一个是定睛连接，二是集中注焦。三是隧道视觉，四是专注看听，五是量子纠缠，肢体的纠缠，还有血液的纠缠。弟兄刚才都分享的特别的清楚啊，我再次把心意更新，这个我们再来读一下。心意更新是将一个人的思想恢复到最初神所定义的功能和状态，也就是一个人一生在方方面面一直以基督的心为心。以神的思想思考，真正合乎圣经的心意更新的最终结果，应该是基督徒的思想、反应、谈话、行动，并所结出的果子，就像基督成就的，甚至更大的工作。所以是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全然的有基督的思想。非常感恩。好的，我们下面就把这个